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全世界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您知道吗？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1992年5月13日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开始传出，教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一个好人。法轮功有五套简单优美的功法，祛病健身，最终使修炼者达到身心健康。法轮大法的传播都是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很多人都是自己修炼后亲身受益了，然后再推荐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就这样，在短短的几年的时间里，法轮大法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在1998年的时候，据中共官方统计，练法轮功的人数达到了7000万到1亿人。法轮大法的修炼者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当时前人大委员长乔石带队对法轮功做了深入的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至今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练法轮功，台湾有70多万人在练。每年的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连续四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公开发行。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被迫害致命危，广东79岁高级工程师被网判5年，累陷冤狱9年半，吉林法轮功学员于文燕再被诬告，构陷八旬老太，甘肃国保警察怕曝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79岁高级工程师法轮功学员曾家庚先生2021年7月28日被广州市海珠区法院网判5年，被勒索罚金1万元。当天下午，广州市大雨滂沱，闪电雷鸣。曾家庚家住广州市海珠区，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高分子材料专业，原是广州珠江轮胎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技术骨干。曾家庚的家族有高血压病史，从小身体不好，修炼法轮功后，曾家庚身体健康，20多年来从没有打针吃药。2019年7月10日，曾家庚被广州市公安局公交分局警察跟踪绑架，原因是怀疑曾家庚使用服务器传播法轮功真相。2019年8月16日，曾家庚被广州市检察院非法批捕。经过2个月的非法关押后， 曾家庚血压高至190毫米汞柱，经广州市第一医院检查，确诊为高血压三级。广州市第一看守所警察向广州市公安局预审支队提交了病情告知函，称鉴于曾家庚病情严重，请加快刑事诉讼进程。曾家庚的辩护律师和家属向预审支队递交取保申请，向广州市检察院递交的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都被无理拒绝。在检察院阶段，律师争取到了复制视频的权利，发现经办警察为了构陷曾家庚制造了假笔录，案卷中还有一个秘密卷，海珠区检察院和法院拒绝律师阅读密卷，律师多次维权，但检察院和法院互相推诿，律师最终也没能阅到秘密卷。2020年8月17日，海珠区法院对曾家庚进行了第一次非法视频庭审，开庭至下午5点，曾家庚被非法关押已逾两年，被迫害至血压高达240毫米汞柱，双耳几乎失聪，双眼视力模糊，因体力不支，庭审暂停。9月23日，海珠区法院对曾家庚进行了第二次非法庭审。2021年7月28日，海珠区法院通过视频非法宣判，曾家庚被网判5年，勒索罚金1万元。据民汇网报道，2021年6月22日，吉林省桦甸市法轮功学员于文艳女士被磐石市警察入室绑架，现被非法关押在吉林市监管支队看守所。现年62岁的于文艳原是吉林省桦甸市夹皮沟金矿的一名小学教师，她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1999年7月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于文艳曾多次被绑架和非法关押。2002年于文艳被非法判刑7年，2017年被非法判刑2年半。她87岁的母亲也因坚持信仰，曾被桦甸市公安局拘留15天，劳教1年，网判7年。2002年10月8日于文艳被非法判刑7年，被截入吉林省女子监狱迫害。在狱中，于文艳被摧残得极其虚弱，骨瘦如柴，几次被关进小号迫害。有一次，于文艳在身体极其虚弱的情况下，被扼颈缩使刑事犯给他的手脚上绳，腾空吊在床上，迫害了7天。2017年3月，五六个警察闯到于文艳在长春市宽城区的租住处，撬开门锁，实施绑架、抄家，抢走法轮大法书籍、电脑等私人物品。当晚，于文艳被截往长春第四看守所迫害。在看守所，于文艳出现呕吐、视力模糊，整夜睡不了觉，身体非常虚弱，走不了路。于文艳被戴上手铐、脚镣外出就诊，警察拽着手铐拖他。2017年9月27日，于文艳被长春市宽城区法院网判两年半，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迫害。2021年6月22日，于文艳在桦甸市给一个官员模样的人讲真相，被举报。于文艳从桦甸市还未返回磐石市的家里，警察就已上门抄家。87岁高龄的老母亲被绑架，到了晚上才被放回。于文艳返家后被守在家里的警察绑架。近日得知，于文艳已被磐石市检察院违法批捕，被非法关押在吉林市监管支队看守所。据民汇网报道，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法轮功学员郭连清被诬告到法院。平川区国保大队王朝彪和队长王某多次威胁恐吓他，要是曝光，叫你有好看的。现年78岁的郭连清是白银市平川区煤田地质勘探队家属，修炼法轮大法前身体曾患有多种疾病，特别是神经衰弱和心脏病，使他药不离身，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休克了。郭连清修炼法轮功后不长时间，各种疾病不治而愈，他变得精神开朗，无病一身轻。中共迫害法轮功后，郭连清曾多次被迫害。在2014年71岁的郭连清被非法判刑4年半，被劫持到甘肃省女子监狱迫害。2020年3月，郭连清给学生讲法轮功真相， 被平川区国保大队起诉到白银区检察院，检察院将郭连清非法批捕移送法院。2021年5月，郭连清被白银区法院非法开庭，法院胁迫他女儿签所谓死书暂休庭。郭连清回家后，平川区国保大队警察多次威胁恐吓他，不让在明慧网曝光他们的恶行，并扬言要是曝光叫你有好看的。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7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球退党热线火了，民众要学练法轮功；瑞士联邦议会前主席表示，应该明确谴责中共实施的杀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目前在大纪元网站宣布退出中共党团队总人数达到38000多万。2021年7月，24小时运作的加拿大多伦多退党热线的义工王女士介绍说，近期的热线有明显变化，退党民众多了，还有很多人要学练法轮功，想得到法轮大法书籍。王女士说，6月的一天，来自广州的陈先生打电话表示，终于找到你们了，我是在人民币上看到了你们的热线电话，当广州疫情持续蔓延时，中共在广州南沙区有学校和居民集中的地方设置隔离点，引发民众抗议。陈先生冒着被抓的危险，把现场图片和视频发来，大纪元新唐人对此做了相关报道。陈先生在电话中说，我要看法轮功的书，要练法轮功，我怎么能够得到法轮功的书呢？当陈先生明白三退的意义后，表示用真名退党。一位东北的退党人士给王女士讲了一个故事。在吉林，一个警察抄了法轮大法弟子的家，把真相资料放在自己的家里。他瘫痪在床的妈妈看了真相资料后明白了真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居然腿完全好了。事实让这个警察觉醒了，明白对法轮功的迫害是错误的。王女士说，现在打电话谩骂的都是中共雇佣的，多数是些初高中的学生，经过讲真相，有的学生是能够改变过来的。一次有几个学生打电话说，我们是以前打电话闹你们的，闹的那几个主要的人生病了，现在我们明白了，我们要做三退，谢谢。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7月28日，瑞士法轮功学员来到弗里堡州府所在地弗里堡市，举办纪念720反迫害22周年活动。瑞士资深政治家、联邦议会前主席、弗里堡市前市长布曼发来支持信，两位弗里堡州大议会议员到场声援。这次活动是今年瑞士法轮功学员自7月15日起举办720反迫害活动的第五站，也是最后一站。有14位联邦国会议员、州议员、市议员发来支持信，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经过活动现场的路人了解情况后，纷纷在请愿书上签字，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瑞士联邦议会前主席、弗里堡市前市长布曼为此次活动发支持信表示，我支持法轮功修炼者多年来进行的抗争。作为瑞士联邦议会前主席，我期待联邦委员会勇敢地谴责可耻的集中营和种族灭绝的做法。弗里堡州大议会议员施奈德认为，法轮功反迫害是值得捍卫的事，我们全心全意地与法轮功学员站在一起，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法轮功学员正在遭受酷刑。弗里堡州大议会议员达夫龙在发言中说， 我们非常支持你们的抗争、勇气和行动，将来弗里堡议会对法轮功的行动也要支持。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129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酷刑滥禁，魔鬼尽显。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20日。上个世纪经历过法西斯酷刑的人已经渐渐都逝去了，无论施暴者还是受刑者几乎所剩无几。国际社会人们对酷刑这个词的感受可能不像当年切身体会过的人们那样痛彻心扉。然而在中国大陆，从1999年7月20号一直到2021年7月的今天，整整22年过去了，中共为了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对全国各地非法抓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一直施行着非人的折磨和残害。而这种迫害发生在各个关押场所，如监狱、劳教所、洗脑班、看守所等地。法轮功学员不仅承受着各种刑具，比如警棍、皮鞭、手铐、脚镣、老虎凳、钉、针、锥、牙签等迫害，还有各种酷刑等，如烧、烙、烫、熨、暴晒、冷冻等，灌毒、灌屎尿、灌辣椒面等，而且被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迷魂药等，警察用自制的塑料管钻空插进法轮功学员肉体等，还有更没人性的强奸、轮奸，以及灭绝人性的活摘器官等等上百种酷刑。很多法轮功学员被酷刑迫害致伤、致残、致疯、致死。下面仅举几个酷刑实例，让大家感受一下当今21世纪时期仍然存在的中共的残暴。我们在生活中经常和火打交道，难免被烧被烫，那种疼痛的感受很多人都体验过，但一般情况下都是无意中被烧被烫的。当一个人故意用火烧人，用开水烫人，用烙铁火钩烙人时，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呢？恶、狠、仇、恨、毒、疯狂等邪恶之气达到了极点，那就是完全失去人性的魔鬼表现。在中共监狱里，中共警察对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使用的酷刑之一就是烙刑。湖南岳阳62岁的法轮功学员罗继川老人被恶警吊住后，用2000瓦的电炉将两把起子烧红，在罗继川老人腹部、胸部、背部烙了48道印痕，老人全身严重烙伤。再有，大家知道砖瓦厂的烧红的火砖一块块都像灼人的烙铁，范家台监狱警察把法轮功学员廖元华先生推倒在火砖堆上，顷刻间皮肉的焦烟和惨叫声一道窜起，廖元华当场昏死过去，警察却变态的狂笑道，没有图像，没有声音了。在安徽宿州监狱里，警察把法轮功学员胡恩奎先生的双脚强行按在灌满滚烫开水的热水袋上面，长时间不放开，造成他左脚深3度烫伤，骨膜烫死，小脚趾终身残废，右脚深2度烫伤，骨膜烫死，双脚不能用力，呈畸形，终身残废。说到对法轮功学员的活体器官摘除，很多人总觉得难以想象，怎么会有这么邪恶的事情发生呢？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法轮功学员高一喜先生遭警察绑架11天后，家属被告知年仅45岁、健康乐观的高一喜猝死。在家属拒绝签字的情况下，牡丹江市第二看守所依然做了解剖。大脑、小脑、心脏、左右肺、肝脏、胆、脾脏、左右肾均被取走，只留下一具空壳。身体被缝合后移到美容室，化妆时有大量鲜血流出，用了2条毛巾仍渗到枕头上， 血量之大让家属震惊不已，怀疑解剖时人还活着。这一事实，牡丹江市610科长朱家斌在国际追查组织电话调查时亲口证实了。更令人震惊的是，朱家斌说，他就没把高一喜当人看，直言不讳，他们活摘了高一喜的器官，将器官卖了，这样来钱快。触目惊心，一个政权在全国范围大肆推广这样的酷刑，这个国家不危险吗？刚刚所谈到的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那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酷刑限于其残暴血腥，就不再次赘述了。在中共之下，法律早就成了中共欺骗中国百姓的幌子，这些中共官员、执法人员都在故意杀人、折磨人、残害人，都在严重践踏法律，视人命如草芥。但是面对这样惨无人道的酷刑，法轮功学员仍然严守真善人信仰原则，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以他们超凡的隐忍和慈悲，用生命和鲜血始终如一地在努力唤醒着人类的良知。这是地球上大善和大恶的决战，天灭中共是中共自己招来的报应，明智的人应该赶快退出中共各级组织，避免在天灭中共的大淘汰中成为中共的陪葬，从而为自己和家人争取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中国共产党一向声称自己代表14亿中国人民，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称，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鱼水情深，血肉相连，中国人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铜墙铁壁，谁都别想打破。对此，时政评论家张天亮提出了三个中共无法回答的问题。第一，如果中共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很高，91%的百姓对政府非常信任，那你为什么不敢开放言论呢？让老百姓歌颂共产党的声音响彻云霄不好吗？为什么不开放普选，让人民用选票来承认你的执政合法性？那样全世界所有国家就都闭嘴了，没有人再敢说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第二，中共媒体说美国有80%的人对政府非常不满，在被调查的28个国家中，说美国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信任度是垫底的。那么中共省部级以上的官员为什么不敢把自己亲属的护照晒一晒？看看你们的直系亲属、子女、二奶，甚至于恩奶，有多少人生活在美国？第三，中共为什么不敢公布官员的财产，说明钱是怎么来的呢？据前外交官沈志华回忆，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与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原子战争时曾说，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人。2005年7月14日，中共少将朱成虎放言，美国如果介入台海冲突，中共将不惜牺牲西安以东所有城市而使用核武器。从这些魔鬼式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在中共眼里，中国百姓的生命是他们建立伟业的代价，中国人的生命像草芥，像蝼蚁。对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赐的铜墙铁壁的身份，中国网民并不认同，纷纷留言拒绝当肉盾。网民留言中说，光做韭菜还不够啊，我们又没枪没炮的，哪能当得了你们的铜墙铁壁？吃香喝辣从来不带上我们，当炮灰的时候一口一个血肉相连，我们不是铜墙铁壁。赵公公终于承认了14亿老百姓就是中共的挡箭牌。
还有的网友表示，所谓血肉相连，不过是敲骨吸髓而已，说中共指的是八九天安门的坦克血肉相连吧。有评论认为，中共所说的人民就只有那几百个特权家庭成员，其他十几亿人都是被绑架收割的韭菜。中共不是民众选举出来的执政党，它是寄生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两者不是什么血肉相连的关系。中华大地幅员辽阔，朝代更迭，英才辈出，有战争创伤，有太平盛世，有春秋战国、三国鼎立等群雄割据，有汉武帝刘彻、太原祖成吉思汗、清康熙帝等的开疆扩土，版图分分合合，从古到今不都叫中国吗？那么下一朝不也叫中国吗？那么几千年的中国怎么能和几十年的中共划等号呢？打个比方，这就好比一个社区，它的物业公司是可以变的，而物业公司不等于这个社区，社区居民缴纳物管费，物业公司才能正常运转，所以是居民养活了物业公司，而不是物业公司养活了居民。同样道理，是中国民众交税养活了中共，而不是中共养活了中国民众。没有物业公司，小区照样存在，没有共产党，中国照样存在。物业公司不是小区居民的母亲，中共同样也不是中国人民的母亲。这个物业公司用暴力和谎言赶走了上一个物业公司，强占了这个社区，在向社区居民强制收取了物管费后，把其中的大部分中饱私囊，只用很少的一部分来服务社区，而且对有意见的或者是自己觉得看不顺眼的社区居民威胁恐吓，大打出手，甚至杀人灭口，造成无数的人间悲剧，欠下无数的血债。这样的物业公司还有存在的合法性吗？不应该被老天爷解体吗？中国不就是这样一个社区？中共不就是这样作恶多端的物业公司吗？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倪勇化蝶的女税官。故事的主人公美芳在税务局工作，和大多数人一样，为了生计，她消极地随波逐流，在利益的大染缸中越陷越深。有一天，他暗下决心要出污泥而不染，不贪纳税人的一分钱一顿饭。他为什么做出了与众不同的选择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美芳的故事。高中毕业后，美芳以本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税务局，面试之后很快被录取。年轻的时候，美芳踌躇满志，不久就被残酷的现实击碎。美芳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从小接受的是传统教育，然而现实的一切与之背道而驰，她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为了生计，她消极地随波逐流，在大染缸中越陷越深。那时候美芳刚上班，负责税务所的报表等工作。税务局每年都要对企业进行所得税的汇算，每当这个时候，所长都要把全体19位专管员集中到一个招待所或者是旅店之类的地方，不让回家，并且进行十多天才可以完成。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呢？表面上汇算所得税的税法条目比较多，计算比较复杂，实际上是要编造数据。美方发现这一点之后，自己一个人一天就可以完成填表汇总了，因为最终的数据是一定的，那他就用倒推的办法填表，这样既快又能达到目的。 后来在稽查局报表也是一样，如果按照真实的填报，市局就说你是错的，要求稽查收入的税款必须有至少一倍的罚款，因为只有罚款收入才有很高的提成。他被逼无奈，只能把收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正常收入，一部分是罚款收入。试想一下，最底层的报表都是假的，一层层向上，那将是多大的一个虚数啊！就是这样一级骗一级的。那年，市政府组织进行各行业间的廉政评比，局监察室主任指示他们找关系比较好的业户来为税务局划票。不可思议的是，不但要给税务局划好评，还要给和他们局竞争的工商管理局划差评。那时，房产局下属的轻工业市场公开招标，进驻个体工商业户，美方的妈妈也参与了。表面上是本着公开公正的原则，对摊位号进行抓阄。实际上，单位的同事早已经在要抓的阄上做了记号。美方的妈妈得到了心仪的八号摊位，不仅不用交各种税费，收工商管理费，摊位的费用也不用交了，就是因为他的女儿是个小小的税务官。这种事情在美方的单位已经司空见惯，成了公开的秘密。那时，税务局实施行业管理，美方管辖100多个餐饮企业，他的顶头上司找到美方，让他找一个酒店作为税务分局的会所食堂，说白了，就是到这里白吃白喝。而酒店业也不用交税了。这些挥霍人民劳动果实的所谓公务员，在花天酒地中使税款大量流失。美方因为曾经在酒桌上豪饮，身体每况愈下，加上丈夫的背叛，生命对她来说已经失去了意义。1998年8月的一天，是美方一生中难忘的日子。当时他得了严重的胰腺炎，在省城大医院住了1个多月之后，不能上班，总是有疲劳感，从头到脚没有好受的地方。那天，当他一步一歇挪到街心公园的时候，有一个慈祥的大娘问美方：“姑娘，你怎么了？”美方说：“有病。”大娘说：“你练法轮功吧，能够祛病健身。”美方抬眼望去，一群人精神十足，排列整齐，在那里练功。他不自觉地走进了队伍中，在跟着法轮功的学员们一起练了一段时间之后，美方从此无病一身轻。他这才知道，女人的肚子竟然也可以不疼。美方自从有月经期，她就有功能性子宫出血的毛病，后来又诊断出多发性子宫肌瘤，还做过卵巢囊肿手术，所以她的小肚子总是疼的。从此，美方从一个百病缠身的怨妇，成了一名法轮功的修炼者。在修炼法轮大法之前，美方觉得自己是个好人，对所管辖的企业从来不吃拿卡要报，在不违反税法的情况下，能办的事情尽量办理，因此她还得到了一致的好评。学习了法轮大法之后，美方才知道自己和真善忍的标准要求差得太远了，于是他开始严格要求自己。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美方就想，他一定要做到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税务局对纳税人的管理，那时是地域管辖，也就是分片管辖，片里有什么管什么，所以一到年节，收礼成了常态。从半推半就到心安理得，从吃喝物品到现金一应俱全，不仅自己收，亲戚朋友都帮着收，有时都不知道是谁送的。美方明白了法轮大法中失与得的法理，他下决心要出污泥而不染，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于是他有了第一次的坦然聚会，第一次在饭店吃饭自己买单，第一次坐公交车，
第一次买东西付全款，别的同事都是生拿硬要，而他过去美其名曰是享受批发价。有了这许多的第一次之后，美方发现天变得蓝了，风变得暖了，内心不再彷徨，人生有了归宿和目标。美方由衷地感到，有法轮大法真好。很多人找到美方，以优厚的待遇请他兼职做会计工作，说白了就是做假账。美方是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大法弟子，第一个字就是真，他和假字已经没有关联了，自然地拒绝了利益的诱惑。家里装修房子，在买建材回家的路上，美方遇到了分局长。分局长看着满车的建材问，在哪儿买的？你怎么走这条路啊？美方回答之后，分局长惊讶地说，你怎么不在管片买呀？美方乐呵呵地说，避嫌。分局长一边走一边喃喃自语，法轮功真是不一样啊。过后还对其他同事说，你看人家美方，不佩服都不行，放在哪个岗位上我都放心。税务局进行费改税，美方被派驻房产局，管辖二手房征税工作。更大的考验来了，在这个位置，一年有个180万的灰色收入都很轻松。因为当时政策刚刚实施，流程有欠缺，各种法律条文有漏洞，计算复杂，以美方的小聪明，可以在神不知鬼不觉中中饱私囊。可是他是一个大法弟子啊，就要按照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房产局的一位科长找到美方，要进行所谓的合作。办个房照要很多环节，美方在的位置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一环，也就是花钱最多的地方。科长的意思是，不用美方出面，他只要开绿灯，收取好处就可以了。美方婉言谢绝了。各种人利用各种关系找到美方送礼，都被他拒之门外。有的人心生敬佩，说法轮功了不起；有的人说他正义，有的人说他另类，有的人说他家里不缺钱，更多的人说他傻。美方工作的位置，如果想给哪个纳税人找点麻烦，卡卡谁，那可是小菜一碟。一天，服务大厅一个女人低声地叫美方的小名，抬头一看，是老邻居的女儿，这其中还有一段渊源。美方小时候住在一个连级的房子最东头，在美方的记忆里，因为边界问题，邻居家人经常和她的妈妈吵架。那时候美方年纪小，只能很害怕地看着。邻居的女儿比她大10多岁，全家骂她妈妈一个人霸占了她家的地方。现在老邻居的女儿买了房子来办房照了，美方看着她畏惧的样子，笑着说，过去的事儿都过去了，咱们能成为邻居也是缘分。我现在修炼法轮大法了，大法师父不让我们记仇，还得为他人着想。邻居女儿疑惑地把手续递给美方，办完之后，美方出来送她，一边走一边告诉她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老邻居的女儿有些激动地说，不遇到你，我送礼都找不到门，你家孩子结婚的时候一定要通知我。看着邻居女儿千恩万谢远去的背影，美方感慨地想，是法轮大法的师父为美方化解了这段恶缘。作为一个税官，在单位年终述职的时候，美方可以自豪地写上这样一句别人不敢说的话，没拿纳税人一分钱，没吃纳税人一顿饭。在滚滚红尘中，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已经寥寥无几，只有法轮功这里是一块净土。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大法师父把他从地狱中捞起，把他从灯红酒绿醉生梦死中唤醒，使他脱胎换骨，给了他生命的永远。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沐浴佛光》，记师父在长春传法的日子，作者长春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1月11号。我在1963年看了《岳飞全传》一书，心中非常难受，常常吃饭时想到岳飞，都止不住悲伤的心情，渐渐的就得了胃病，怎么治也治不好，面黄肌瘦，浑身无力。在气功高潮中，为求祛病，我学了5种气功也不好使，直到1993年10月，经人介绍，我开始学练法轮功，并在1994年4月底至5月初，我幸运地参加了长春第7期师父办的传功讲法班。我有幸坐在前几排的中央，离师父很近，师父慈悲祥和的面容我看得非常清楚。当时师父讲法非常辛苦，尽管办班场地极大明放功很大，也容纳不下，不得不分成白天一个班，晚上一个班，每天2次讲法，还要给几千人清理身体。尽管师父这样劳累，但始终神采奕奕，容光焕发，慈悲祥和，毫无倦意。在师父的讲法场中，我感觉非常舒服，胃疼病不知不觉好了。我家离明放宫较远，回家骑车感觉很轻松。我真正感受到沐浴在师父慈悲祥和的场中的美妙和殊胜。那次办班一共10天，前9天师父给大家讲法，1天1讲。每天讲完法后，由一个学员做练功动作示范，师父讲功法功理。第10天，师父让大家递条子提问题，师父耐心地给大家一一解答。记得我当时抱着求学问的执着心，提了一个有关佛教知识中的问题，师父没有回答，但指出学法修炼不是研究学问，不能抱着求知识的态度来听法，要无求而自得。至今我回忆起来都觉得汗颜。我是搞电子技术理论教学工作的，总想用常人中研究电子技术理论的方法去衡量超常的修炼中的一些问题，那哪能衡量得了？我这种把大法修炼当作常人理论学习和研究的根本执着，至今也不能说完全去掉了，今后还要继续努力修掉它。那次班上，为了让所有学员都能近距离看见师父，师父还从楼下走到楼上，所有过道都走了一遍。师父边走边向大家挥手，师父走到哪里，那里的学员都自动起立，热烈鼓掌欢迎，心情无比激动，那真是佛光普照，礼义圆明。办班最后快结束时，师父应广大学员的要求，为我们打了一套大手印，非常好看，我们看了心情非常愉悦。师父最后向大家提出殷切希望，就是转法轮中讲的，希望大家回去抓紧时间实修。当大家陆续走出礼堂时，我还舍不得离开，念念不舍地望着师父。只见师父在讲台靠门的一边向大家转动着2臂，我悟到那是大慈大悲的师父在向大家打着转大法轮的手印，加持学员们在修炼法轮大法中迅速提高，快速返本归真，乘法船高扬帆，直至圆满。自从参加了师父的讲法传功学习班之后，我一直沐浴着佛光，身心不断发生着根本变化。开始阶段只注重练功，每天早晨晚上2次集体练功。记得1994年10月1日早晨，虽然是假日，我早早就醒了，我就去一个小学校院内参加集体练功。最后练完法轮桩法后，一睁开眼睛， 一下子就看见了慈悲高大的师父正站在我们的身边，我们都惊喜万分，纷纷围了过去，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亲切地和师尊唠起嗑来。师父始终祥和地微笑着，耐心地解答大家的问题，朝阳霞光四射，师尊佛光普照，我们沐浴佛光，个个欣喜万分。最后我们簇拥着师父往大门外走，当时我就走在师尊身边，紧随着师父向前走，顿时感到师父好高大哟，一股热流通透全身。一直欢送师父出大门外上车后，我们还目送着师尊远离的轿车。记得那天早晨，有一位弟子请教师父说，我胖，腿短还粗，双盘有些困难怎么办？我们也觉得他双盘实在是太难，可是师父温和地跟他说，最后还是要盘上的。这弟子后来经过几个月的学法练功，还真的盘上了。10月1日那天早晨，师尊在到我们练功点之前，还去了我们另外一个练功点，并在那个练功点附近给我们重新选了场地。新练功场地中间平坦，四周树木环绕，尤其前面西面七棵松树高大挺拔，虽然离马路稍近一些，但是我们练功人入境后就什么也听不见了。从那以后，我们就一直在这个练功场上集体练功，而且来参加集体练功的人员不断增加，从开始的十几个人增加到100多人。那时候集体练功真是风雨不误，从不间断，节假日甚至过年期间，大家也都自动坚持集体练功，人们非常踊跃。因为不断有新学员加入集体练功，所以我在早晨集体练功时，经常是在练功场的旁边单独教新学员学功。记得1994年的六七月份时，我们正在练功场集体练功，在远处有一些人就看见我们这个练功场上空被红光照着，一片红。等我们练完功后，他们就走过来问我们练的什么功，我们告诉他们是法轮功，后来他们就和我们一起学法轮功，并且还去哈尔滨参加了在那里举办的传功讲法学习班。我们每天早上集体练功，晚上集体学法，开始是集体看师父讲法录像带和集体听师父讲法录音带。1995年初转法轮出版后，我们每天晚上集体通读转法轮，每天通读两讲。我是集体学法一个组的组长，我们组有20-30人，屋里挤得满满的，每人读两个自然段，大家轮流读，通读完两讲后还切磋一会儿。通过集体学法，我和大家都感觉到收获特别大，提高非常快。我通过集体学法内心认识到修炼要专一，就把家里乱七八糟的气功书和其他有关的书烧掉了。烧掉以后，我感到练功时干扰明显减少。我们学法组里有严重糖尿病患者，修炼法轮大法后不但病好了，而且身体变得很强壮，家里装修房子重体力活也能干了。有得肺癌要动手术的，参加集体学法练功2个多月后，到医院一检查，肺癌明显变小了，也不去做手术了，一直和我们一起学法练功。有些学员所在的单位分房子，有的也不争，有的也不要。有的学员被汽车撞了，汽车被撞进一个坑，自己却没有大伤。通过集体学法修心性和练功，证实着大法。为此我们还多次开修炼心得交流会，互相学习，互相促进，共同提高。有一次交流会上照出的相片背景本来是教室的黑板，可是相片上的背景却是非常美丽的风景。转法轮出版不久，师父就要求家乡长春市的大法弟子在学法和背法上带个头。长春市的大法弟子都做得很好，我把师父发表的经文都背下来，把转法轮抄写了2遍，把转法轮的前两讲及第三讲中，我把学员都当作弟子带，都能一下子背下来。佛光照我心，我的身心在发生着巨大变化。我有公费医疗，我修炼大法后 各种疾病全无，身强体壮，当然不用吃药。开始时我就用自己的医疗证给我父母开药吃，通过学法悟道，这不符合大法的要求，我就不再去开药了，而是自己掏钱到药店给父母买药吃，并且让父母也学法沐浴佛光。从那以后，父母闹病比以前少多了。80多岁的两位老人去世前一次医院也没住过，非常平静地走了。法轮功的奇特功效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修炼。正当1999年春天，修炼法轮大法的人员迅猛增加之时，邪恶之首江泽民却对法轮大法和大法弟子无理发难，空前残酷迫害，修炼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我是亲身证实，亲眼见证法轮大法是正法，是万古难逢的宇宙大法，我要加倍珍惜。我能得到这么好的法，真是太幸运了，当然这也是缘分。虽然我有很多地方做得与师父和大法的要求相差甚远，但我还是继续不断地向内找，向内修，不断放下各种常人之心，轻舟扬帆，快速紧随师尊的正法进程。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来听听一位70多岁的老人讲述的自己得福报的神奇经历。我今年75岁了，曾经病魔缠身，得了类风湿关节炎，神经衰弱，最严重的是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导致了坐骨神经痛，腿疼腰痛的不能走路，最后瘫在了床上。那年我刚48岁。为了给我治病，儿女们带着我到处寻医问药，走遍了大大小小的医院，药吃了无数，钱花了无数，病也没治好，还欠了一身的债。我整天躺在床上以泪洗面，好几次都不想活了。治病无望，家里人也失去了信心。那是10多年前的一天，城里的妹妹来看我，说他们那儿很多人在学法轮功，这种功法对祛病健身有奇效，他们有师父的讲法录像，说是等到再放录像的时候让我也去看看。过了几天，妹夫开车来我家，把我抱上了车，拉到他们家。吃完晚饭，妹妹和邻居就架着我去看法轮功师傅的讲法录像，连续看了3个晚上。第3天晚上看完录像回到家，我又吐又拉，折腾一宿没睡觉，吐了一大盆像高粱米水一样的东西。妹妹说，姐，你真有缘分，别害怕，这是好事，是师傅给你清理身体呢。我也确实没感到害怕，虽然全身疼痛难忍，我仍然是面带微笑。隔天早上吃了早饭，妹妹上班去了，我躺在沙发上一动不能动。中午的时候，妹妹下班回家，我就跟她说，今天晚上我不可能去看录像了，
我现在一点儿也不能动。妹妹说，你只要真心想学大法，到时候师父肯定让你能去，你放心吧。一下午我躺在沙发上，全身不停地发抖。傍晚妹妹下班回来，看我抖得厉害，就对我说，别怕，一会儿一定能去看录像，我去做饭，吃完饭咱们就去。我接着妹妹的话脱口而出，好，我一定能去。妹妹把我抱到床上，插上电褥子让我暖和一下，她以为我是冷得发抖，其实我一点都不冷，就是发抖。妹妹去做饭了，饭还没做好，我突然感到咯噔一下，就像是有人按住一样，立刻停止了抖动，感觉全身从来没有过的舒服。我想也没想，马上翻身下床，走到外屋厨房和妹妹说，我好了。妹妹回头一看，喜出望外。我瘫在床上已经3年了，突然自己从床上下来，走到妹妹面前，我们姐妹俩别提有多高兴了。吃完晚饭，我们就去看录像了。这一次是我自己慢慢走着去的，不用别人架着了。连续看了9讲师父的讲法录像，不知不觉我的身体完全好了。我想，这功法这么好，赶快回家告诉邻居们，让他们也学法轮大法。妹夫开车把我送回了家，我从车上下来，走进家门，全家人很吃惊。我去妹妹家的时候是被抱上车的，去了10天，回来能自己走进家门，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我把自己这几天的亲身经历讲给他们听，他们感到很神奇，全家人万分感谢伟大的师父救了我。村里人听说后，很多人都到我家来看我。我告诉大家学大法的美好，事实就摆在面前，人们亲眼目睹了在我身上发生的神奇，很多人纷纷走入大法修炼。法轮大法神奇殊胜，法力遍布苍宇。今天讲的故事只是大法威力在人世间这个层面的体现。大法能给人类带来福祉，大法展现的神奇和殊胜是为了让人返本归真，返回中华大地自古以来敬神礼佛的传统。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